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股早知道周日盘前特别节目。今天是2026年8月2日，我们不追一分钟的盘口，拿一家公司做深度研究 Palantir， 代码 PLTR。
先交代市场背景，最新一个交易日，标普涨 0.7%， 道指涨大约半个点，纳指涨 1%， VIX 回落超过 6%， 报 15.99%。表面看风险偏好不错，但内部非常分裂。
何止分裂，简直是两桌人吃饭。亚马逊暴涨超过 15%， 谷歌涨近 7%， 微软、 Meta 和英伟达都涨了 3% 左右。另一边，苹果重挫超过 7%。 所以我们最近说的权重成长股选择性进攻目前没有被推翻，
而且 SPY 的 Put Call 比高达 1.95， QQQ 也有 1.3。指数上涨，波动率下降，但保护性 put 仍然活跃，说明资金在进攻，同时没把头盔摘下来。今天聊 PLTR 正好，因为它就是增长确定性和估值焦虑撞得最响的一只股票。
先用大白话说 Palantir 是什么？它不是一家卖聊天机器人的公司，也不只是做政府外包，它更像给大型组织装一套数据作战系统，把散落在几十个部门几百套软件里的数据接起来，再告诉管理者现在发生了什么，下一步该怎么做。
举个生活化的例子，一家航空公司航班延误，背后可能同时涉及天气、机组排班、维修记录、登机口、乘客转机和零部件库存。普通软件往往各管一块儿， Palantir 想做的是把这些东西放进同一张动态地图里，让人直接做决策。
它有三块核心产品，Gotham 主要服务政府和国防客户， Foundry 面向企业， AIP 则把大模型和企业真实数据权限工作流程连起来， Apollo 负责部署和更新，向底层的运维骨架。
普通消费者通常不会打开一个叫 Palantir 的应用，但可能间接接触它，比如医院调配资源、制造企业排产、航空公司处理运营异常，或者政府机构管理复杂任务。它更像后台总控室，不是前台收银机。
商业模式也很关键， Palantir 卖的不是一张装完就走的软件光盘，而是长期订阅、平台使用和深度实时服务。早期要派工程师进入客户现场，把数据结构和业务流程啃透，系统一旦进入核心决策环节，续约和扩展的粘性就很强。
这也是争议的起点，多头说它是企业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，空头说等等，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标准化软件，有多少高价咨询和定制开发。如果每签一个大客户都要投入大量工程师，规模效应就没想象中那么漂亮。
我更愿意叫它平台型挑战者，在政府数据分析和复杂决策软件里，它已经接近龙头，但放到整个云计算和企业软件市场，它面对的还是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、甲骨文、 Snowflake、 Databricks 这些大块头。
为什么现在必须聊？第一，业务增长确实快。公司披露的2025年第四季度收入是 14.1 亿美元，比市场预期的 13.3 亿美元高出一截，同比增速达到 70%。调整后每股收益25美分，也超过预期的23美分。
这个超预期不是多卖了两把椅子，而是比公司此前给出的 13.27 亿到 13.31 亿美元指引明显更强。一个体量已经不算小的软件公司，单季还能跑出这种增速，市场自然会把它放进 AI 核心资产名单。
第二，美国商业业务在加速。此前季度里，美国商业收入一度同比增长 93%， 后续披露的商业客户数量也保持两位数增长。它说明 Palantir 不再只是靠政府吃饭，企业客户正在成为第二条腿。
第三，政府订单的天花板又被抬高，公司拿到了规模最高可达100亿美元的美国陆军软件和数据合同。不过必须提醒，这类合同的上限金额不等于已经确认的收入，更不等于明天就打进银行账户。
这个区别太重要了，很多人看到百亿美元合同就直接拿计算器加进未来营收。老赵，你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吧？
我年轻时吃过亏，后来明白合同上限像信用卡额度，额度有十万不代表你已经消费十万，真正要看的是任务订单、执行周期、资金拨付和收入确认。
多空双方现在争的其实就三件事， AIP 能不能从试用变成大规模生产部署，商业业务能不能长期保持高增速，以及这么好的公司是否已经被股价按几乎不能犯错来定价。
进入财务，先看收入质量。Palantir 过去给人的印象是政府项目大，周期长，增长不够平滑。现在商业收入占比明显上升，2025年大致已经接近政府和商业各占一半，只是政府仍略高一些。
这比五年前健康得多。政府业务像压舱石，合同涨，客户切换，成本高。商业业务像发动机，扩张速度更快。理想状态是压舱石稳住船，发动机负责提速。
利润率也在改善，公司已经连续实现 GAP 营业利润和净利润，调整后利润率则明显更高。换句话说，它不再只是靠未来可能赚钱讲故事，软件收入增长开始转化为真实利润。
但我要泼一盆温水，调整后利润和 GAP 利润之间股权激励是重要差异。股权激励不是当天掏现金，却会稀释老股东。看 Palantir 不能只盯调整后每股收益，还要看完全摊薄股数是不是持续往上爬。
对，最大的财务亮点是增长、利润和现金流正在同时改善，这在高速增长软件公司里很稀缺。最大的隐患则是市场把这种改善当成永久直线，一旦增速回落十几个百分点，估值压缩可能比盈利增长快得多。
跟传统软件公司相比， Palantir 增速更快，跟纯咨询公司相比，它的软件毛利和现金生成能力更好。但跟微软这种成熟平台相比，它的客户集中度、合同波动和实施复杂度都更高，所以不能只拿一个市盈率横着比。
我上周刚跟一个做企业数据平台的朋友聊，他说 Palantir 最难复制的不是某个 AI 模型，而是把数据权限、业务对象和决策流程连起来。这个说法挺有意思，因为模型本身越来越商品化，企业真正卡住的是能不能安全的用。
这就进入护城河，第一层是数据本体，也就是 ontology。它不是把数据简单搬进仓库，而是把飞机、零件、供应商、订单这些现实对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建模。建好以后 AI 才知道自己在操作什么。
第二层是部署能力，大企业的数据环境很乱，有本地服务器，有多个云，还有严格权限。 Palantir 长期处理政府和敏感行业客户，形成了跨环境部署、审计和权限控制的经验，这不是做个漂亮界面就能追上的。
第三层是切换成本。假设一家制造企业已经把采购、库存、设备维护和交付决策都放进 Foundry， 换供应商就不只是迁移数据库，而是重新搭一套业务神经系统。谁愿意在旺季给自己做开颅手术？
不过护城河并非无敌，微软有 Azure Office 和企业销售渠道，亚马逊有 AWS，谷歌有模型和数据工具， Snowflake、Databricks 则守着数据平台入口。他们不必完全复制 Palantir， 只要让客户觉得现有云平台加几个模块也够用， Palantir 的定价权就会受压。
而且客户可能不愿被单一平台锁定，现在很多首席信息官强调开放架构，模型可以换，云可以换，数据层尽量不要绑死。Palantir 越成功，客户对他锁定效应的警惕反而可能越高。
所以他的护城河我打七分。政府和复杂工业场景里比较深，普通企业分析场景里没有深到对手过不来。真正的考验是 AIP 能否把过去偏重的实施方式变成更标准、更快、更容易复制的产品。
说增长故事，未来三到五年，第一条逻辑是从给客户看数据升级成替客户推动工作流。过去的软件告诉你库存不足，未来的 AI 代理可以提出补货方案，检查权限，再让人批准执行，价值量完全不一样。
第二条是从政府向商业扩张。 Palantir 在美国商业客户中的渗透仍然不算高，只要制造、医疗、能源、金融和物流行业各跑出一批标杆客户，收入空间就可能比单纯政府软件大得多。
第三条是从美国走向国际，但这一块没美国那么顺，数据主权、当地采购习惯、监管要求都会拖慢落地。 国际市场的 TAM 很大，兑现速度未必快，不能拿一张全球数字化支出图就当成 Palantir 的订单簿。
TAM 这件事最容易吹过头，理论上全球云数据平台 AI 软件和决策系统是数千亿美元级市场，但 Palantir 真正可服务的市场要扣掉小企业、简单场景、内部自研和被云厂商直接拿走的部分。
所以我更关心可营市场，不是可寻址市场。你说全世界企业都要用 AI 当然成立，可最后愿意签 Palantir 合同允许它进入核心流程并持续增加预算的客户有多少，这才决定收入。
管理层战略总体是靠谱的，用 Bootcamp 把客户拉进真实数据环境，几天内做出可运行原型，这比讲半年 PPT 有效。先让客户看见价值，再扩合同，销售周期有机会缩短。
但管理层沟通风格很强势，容易把市场推向信仰化。 Alex Karp 擅长讲宏大叙事，也愿意对争议议题表达立场，对品牌是放大器，对治理和监管风险同样是放大器。
风险第一名还是估值，不是技术。好公司也能成为拆投资，区别只在买入价格。市场如果按未来多年高增长给足溢价，那任何一个季度的合同延迟、商业增速降温都可能触发剧烈回撤。
第二是政府业务的双刃剑，它提供稳定订单，也带来预算周期、政策变化、合同审查和舆论争议。公司部分数据相关合同已经受到外界关注，这种风险不一定立刻影响收入，却可能拖慢新客户决策。
第三是执行风险， AIP 演示很惊艳，不代表每个项目都能顺利进入生产环境。企业数据脏，权限复杂，员工抵触，模型还会犯错。如果试点很多，长期付费扩容很少，增长逻辑就断了一截。
我给一个明确的破局指标，美国商业客户数还在增长，但单客户收入和剩余合同价值开始放缓，那说明公司可能签了很多小试验，却没转化成大部署。这个比新闻标题更值得盯。
黑天鹅则包括重大数据安全事故、关键政府合同被暂停、AI 系统在高风险场景造成严重损失，或者云巨头用捆绑销售大幅压价，概率未必高，影响却可能很大。
现在到最容易炒起来的估值。先说明一下，我们今天拿到的材料没有提供 PLTR 截至最新交易日的准确股价和总市值，因此我不打算硬编一个当前市盈率。具体数字应该用最新报价、完全摊薄股数和未来12个月一致预期重新计算。
但定性判断很明确，它处在企业软件估值金字塔顶端，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显著贵于传统软件同行。看静态 PE 容易高的吓人，看 PS 同样是高溢价， PG 也只有在未来几年维持高增长时才显得勉强合理。
估值方法我会拆成三档，悲观情形是商业增速明显降下来，市场把它当优秀但并不特殊的软件公司。中性情形是收入保持30%左右增长，利润率继续抬升。乐观情形则要求 AIP 持续推动40%以上增长，同时股权稀释受控。
分析师目标价范围通常也会非常分散，原因不是大家算术不同，而是中值假设不同。一个人给10几倍远期销售额，另一个人敢给30倍，最后目标价可以差1倍以上。没有统一估值锚，就是这类股票最大的交易特征。
老赵，别只讲框架，你觉得值多少钱？
如果不假装知道今天缺失的实时股价，我会按企业价值与远期收入倍数来下单。中性情形，我愿意给未来一年收入大约18到22倍的企业价值。只有确认商业业务继续超高速增长，我才接受25倍以上。超过30倍，我基本不追。
我比你保守。我的合理区间是15到18倍远期收入，因为利率、竞争和增速回落都要留折扣。要是市场已经按完美情形定价，我宁愿错过，也不愿靠下一位买家接力。
你上次不是还说资金在转向云、广告和 AI 芯片吗？
转向不等于闭眼买。最近亚马逊一天涨15%，英伟达期权 Put Plus Call 只有0.51%。情绪已经偏多，与此同时 SPY 的看跌期权又很活跃，资金想进攻，但会挑能兑现盈利又没有贵得离谱的标的。 PLTR 只满足前半句，后半句要看买入价。
这里也能和上期的特斯拉研究对照。我们说特斯拉不能只靠 Robotaxi 和 Optimus 讲故事，要看付费里程、人工介入和外部交付。 Palantir 同样不能只看 AI 演示，要看合同扩容、客户留存和现金转换。
而且上期我们提到 Tesla 的 Push Call 比是 0.86， 没有明显逼空结构，最新数据仍然是 0.86， 股价报 311.21 美元，只涨不到 1%。 至少短期看，别把中性期权结构误读成逼空，这个判断没有被市场打脸。
回到 PLTR， 现在该买、该等还是该卖？我的答案是，公司值得长期跟踪，但新资金更适合等而不是追。等下一份财报验证美国商业增速、合同扩容和 GAP 利润率，再决定是否提高估值上限。
已经持有的人如果成本低，可以保留核心仓，但单一个股我不建议超过组合的 3%到5%。 如果它本来就是高波动成长仓，再和英伟达、特斯拉、云软件叠加，你以为买了五家公司，其实买的是同一种风险。
想建仓可以分三次，第一笔只做观察仓，第二笔等财报证明 AIP 从试点转向生产，第三笔等回撤或估值回到你设定的区间。别一次性把长期信仰买成短期焦虑。
如果财报后收入仍然高增长，但剩余合同价值、商业客户扩容或现金流明显走弱，就不要只听管理层解释项目时间差，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这种背离，应该主动降低仓位。
今天压缩成四盏灯。第一盏，美国商业收入能否保持高增速。第二盏，AIP 客户能否从试用转成大合同。第三眼， GAAP 利润和自由现金流能否跟上。第四眼，股权激励造成的稀释有没有收敛。
四盏灯亮三盏，它可能继续享受平台级溢价，只亮一两盏，再宏大的 AI 故事也会被估值反噬。尤其别把合同上线当收入，也别把 demo 当落地。
我的结论是，Palantir 确实是 AI 应用层少数已经证明收入、利润和现金流的公司。政府订单构成护城河，商业业务决定天花板。它不是空气，但价格里可能装了太多氧气。
我的结论更直接，基本面可以优秀，股票仍然可能太贵。短线等财报和指引，长线等增长兑现，仓位上给自己留犯错空间。以上内容仅供研究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
今天的周日特别节目就到这里。把 Palantir 放进观察名单，不要放进信仰名单。
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明天盘后见。